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比利时有一位天文学家，名字叫做 George Lemaître。
1927年在比利时有一位天文学家，
他也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他也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他根据爱因斯坦的计算，他说这个宇宙在一直不断的膨胀中。
他根据爱因斯坦的学说，他在计算说这个宇宙在不断地膨胀之中。
当时许多的科学家都反对这样的说法。
当时很多的科学家都反对这样的说法。
甚至包括爱因斯坦本人。
甚至包括爱因斯坦本人。
因为如果宇宙是在膨胀当中，就可能应当有一个起点。
如果宇宙是在膨胀的当中，那就很可能它应该有一个起点。
那这样的话，岂不就跟圣经所讲的这个世界有一个起源复合了吗？
如果是这样，就跟圣经所讲世界有一个起源是完全符合了。
所以当时许多的科学家都坚持宇宙是静止的。
所以当时很多的科学家都坚持说宇宙是静止的。
但是两年之后，又有一位科学家叫做 Edwin Hubble， 他观察到一个现象。
两年之后又有另外一位科学家，他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他看到在远处很远的银河系，这些星系有产生一个红移的现象，就是向红外光线方向移动。
他就是看到远方的星系有产生一种红移，就是移向红外线这样的现象。
这就证明了这些星球之间是在不断的距离越来越远。
那就证明了这些星球之间是不断地距离越来越远。
当时有人讥笑他们，就称他说这是一个大爆炸。
当时有人讥笑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大爆炸。
在1965年，美国两位天文学家，
在1965年美国两位的天文学家，
他们透过这一个电磁波的测量，发现在宇宙的空间当中有一些残余的一些电磁波。
他们用电磁波的测量发现在宇宙一些空间的当中有些剩余的电磁波。
这些电磁波证明这些空间有一些的温度，被称为是 background radiation， 就是辐射的背景。
这些的测量证明说在这些空间的当中有一些的背景的温度，叫做背景的辐射。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这个宇宙确实发生过一个爆炸，而这些是剩余下来的一些温度。
唯一的能够解释就是说宇宙的确曾经经历过一个爆炸，而这些是剩余余下而来的所有的温度。
自此之后，科学家都避免去谈论到底在大爆炸以前宇宙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从此之后呢，科学家都避免去谈论说大概 大爆炸之前宇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现象呢？
因为他们坚持这一个整个宇宙是基于几率而产生，没有设计的成分。
因为他们坚持说整个宇宙是基于几率而产生，是没有设计的成分的。
但是近十年以来，在科学家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近十年之内，在科学家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年五月，在 UC Berkeley 大学召开了一次天文学的研讨会。
今年五月，在 UC Berkeley 召开一次天文学的研讨会。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天文学家叫做 Alan Sandage， 他就说了一句话。
一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他这样讲。
他说大爆炸的奥秘使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智慧的理性的主宰。
他说 大爆炸的奥秘使我不能够不承认，在宇宙当中的确有一位有智慧有理性的主宰。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有神的存在，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有神的存在，
因为他们注意到所有宇宙当中的物理定律都倾向于支持生命的方向发展，
因为他注意到所有宇宙当中的这些定律都倾向于支持生命的发展。
譬如说万有引力使我们能够站在地球上而不至于飘向太空，
好比说万有引力使我们可以站立在地球上而不至于飘向空中，
又好比是有摩擦力使我们能够向前走动，
又好比说有摩擦力使我们可以向前走动。
自从牛顿以后350年之间，科学家走上了怀疑的路，结果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自从牛顿之后350年之间，科学家走向一个怀疑的路，结果进入一个死胡同。
现在他们不得不退出来，又要承认有一位神，有一个宇宙的主宰。
现在他们不得不退回来，又要承认说有一位神，有一位宇宙的主宰。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本古老的圣经，已经有3400年了，它是怎么讲的呢？
让我们看看这一本古老的圣经已经有3400年，它里面是怎样讲呢？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六章。
让我们翻开圣经第二卷出埃及记第六章。
请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看第二节跟第三节。
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看第二、第三节。
在74面，圣经的74面。
在旧约圣经的开头74页。
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跟第三节。
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好，这里神向人显现，
在这里神向人显现，
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
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
那么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呢？
那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呢？
在今年的3月份，
在今年的3月份，
天文学家有一位，他在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他发现了一个距人类最远的一个银河星系。
有一位天文学家在 John Hopkins 那里，他发现了离开人类最远的一个银河的星系。
那离我们有多远呢？
那这个星系离我们有多远呢？
一共是130亿光年。
一共是130亿光年。
就是说从那里照过来的光要经过130亿年之久。
就是说从那里照过来的光要经过130亿年这么久。
你猜猜看，从月球上照过来，如果有一个光照过来到地球上要多久的时间呢？
请你猜测一下，如果有一个光从月球照到地球来需要多少时间呢？
多久？1.3秒。
只需要1.3秒。
可见130亿光年是多远多远的一个星球，一个星系。
可以看见说130亿光年是几咁远的一个星系。
这个宇宙大到一种程度是根本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所以这个宇宙大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神造了这样的宇宙，那么神有多大呢？
神他做了这样的宇宙，那神自己有多大呢？
神他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神。
神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神。
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的一位神。
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的一位神。
除非神愿意把他自己显示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除非神自动的愿意向我们显示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这一本古老的书告诉我们，在3400年前神曾经晓谕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一本古老的书告诉我们，在3000几百年前神曾经晓谕人告诉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他主动地告诉摩西，他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主动地告诉摩西，他说我是一位怎样的神。
因为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
因为他要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救出来。
今天神仍然向你向我来晓谕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今日神仍然是向你向我来到晓谕，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如果他不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
如果他不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他的。
有一位弟兄他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有一位弟兄他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他的老板叫他在他们公司的产品上的标签上加上一些特别的应用。
就是他的老板叫他在他们公司的产品上面，在标签上面加上一些特别的应用。
但他知道这一些的应用呢，没有经过实验的证实。
但是他又知道说这些这样的应用是没有经过实验的证实的。
他心里面很不安，但是他又不能够违背他老板的命令。
他心里面不安，但是又不可以违背他老板的命令。
所以那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就向神祷告。
所以那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向神来祷告。
在他快要到家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有一种感觉。
当他快要到家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感觉。
好像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去读圣经。去读圣经。
好像有个声音告诉他去读圣经。
所以他到了家以后，他就进到房间就把圣经拿出来。
所以他回到家他就入到房间拎出圣经来。
那么他每天都读圣经，所以那一天下一章他要读的经文是哪里呢？
因为他每天都读圣经的，那那天他下一章应该要读的呢？
正好在耶利米书第38章，
正好
在36章，
耶利米书36章
18节他就看到这一节经文。
在36章第18节他看到这一节经文。
那你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记下写在书上。
他说那里圣经这样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
好，对了，我为什么不把这一切话写下来呢？
那他后来就想起来，他说好，为什么我不将这一切的话写下来呢？
那天晚上他就坐在他的 computer 上打了一份 memo， 一份备忘录。
那一晚他就在他的电脑前面就打了一份备忘录。
第二天他把这个备忘录交出去。
然后第二天他就将这份备忘录交出去。
两天之后他老板来找他。
两天之后他老板来找他。
老板就说一句话，说算了，我们不要把这个夹在上面。
那老板就说算了，我们不要将这个夹在上面。
神有话要告诉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听。
神有话要告诉你听，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听。
这里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圣经在创埃及记这里说神晓谕摩西这样说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
我们都知道我们神的名字叫耶和华。
那么到底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
那到底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原来应当翻译成为耶威。
耶和华这个字原来应该翻译成耶威。
那么在圣经如果你读的是英文是 NIV version 的话，它是翻成 My Lord, the Lord, 主。
新国际版的圣经呢就将它翻译为是我的主主。
那么这个字耶和华是根据英文 Jehovah 翻出来的，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
耶和华是根据英文 Jehovah 这个字翻译出来，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又没有的。
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原来耶和华这个字是亚卫。
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希伯来文耶和华这个字原来是亚卫。
亚卫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那亚卫这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它原来的意思是是，是不是的是。
原来它的意思就是是，是不是那个是。
英文叫做 verb to be， 它就是是或不是这个是。
他就是抑或是不是那个是。
那么神的名字为什么叫做是呢？
为什么神的名字叫做是呢？
如果这个字用在第一人称就是说我是。
如果用在第一人的称呼就是说我是。
所以神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神的名字叫什么？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就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曾经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
神跟他说我是我是。
神对他说我是我是。
第三章十四节那你说中文翻成自有拥有的神。
在第三章十四节那里中文圣经翻译为是自有永有的神。
原来他的就是说我是我是。
原来他的话就是说我是我是。
换句话说神没有名字的。
换句话说神没有名字的。
神太伟大了，怎么能够用一个就是一个字的名词来形容他呢？
因为神太伟大了，怎可以用一个名词的名词来到形容他呢？
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位神我们没有办法 define， 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名字。
所以严格来讲，这位神我们没有办法将他下一个定义或者给一个名字，
没有一个名字能够把他完全的表达出来，
因为没有一个名能够将他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
所以就说我是、
啊、所以神自己说我是。
如果你说公义，神说我是。
如果你说公义吗？神说我是。
你说圣洁，神说我是。
你说圣洁吗？神说我是。
你说全能，神说我是。
你说全能，神说我是。
你说慈爱，神说我是。
你说慈爱吗？神说我是。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单独的表达它，必须把所有好的名形容词都来形容它，也不能够把它表达。
没一样东西单独可以来表达神，将所有好的形容词合在一起都无法形容神。
后来因为这希伯来文它没有母音，所以不能够念，因此他们就把 Adonai 这个主这个字的母音取出来加在这个子音的里面，以后英文就把它翻成 Jehovah。
希伯来文因为母音不可以读，他就将 Adonai 另外一个名字的母音加上去，就变成耶和华。
Adonai 这个原来的字的意思是主、
Adonai 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主，
所以有的英文把它翻成 The Lord 主，
所以有些英文圣经就将耶和华翻译成主。
现在你知道了，我们这一位神他的名字是非常伟大的。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他的名字是非常伟大的，
他是所有一切的一切，
他是所有一切的一切，
名如其人，
名如其人。
我们当中有位弟兄叫做汤华堂，
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叫做汤华堂，
他有很多的名字，
他有很多的名，
有人叫他蛋哥，
有些人称他为蛋哥，
有人称他为老蛋，
有些人称他为老蛋，
有人称他为蛋花汤，
有人称他为蛋花汤。
这说明什么？
讲什么呢？
说明这个人他是很和蔼可亲，
讲到这个人是和蔼可亲，
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喜欢照顾人，
好像一个大哥哥他喜欢照顾人，
你跟他交往就好像吃蛋一样的舒服，
你跟他交往就好像吃蛋那么舒服，
名如其人，
名如其人。
我们的神他的名字也像他本体一样，
我们的神他的名都像好像他的本体一样，
他是这样的伟大，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出来的，
他是这么伟大，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出来。
所以他过去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今天也要带领摩西，也要带领我们。
所以他过去怎样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今天也要带领摩西，又带领我们。
他是一位创造历史也是支持历史的一位神，
他是一位创造历史也是支持历史的一位神。
凡是人想要给神取一个名字都不是真正的神，
凡是人要为一位神来去取一个名字，那这个神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神。
因此我们说真神造人，假神怎么样？人造。
因此我们说真神造人，但是假神呢是人造的。
真神找人，假神呢人找。
真神他找人寻找人，但是假神呢人去找。
科学家他们发现到这一个我们所存在的宇宙是一个 user friendly， 就是便利使用者的宇宙。
科学家他们发觉我们所存留的这个宇宙是便利人去使用的一个宇宙。
如果这个宇宙是纯粹靠着几率演化而来的，
如果这个宇宙是纯粹靠着几率演化而来的呢，
那么这一种便利使用者应该跟不便利使用者各占 50%。
那是不是便利我们使用、应该是各占 50% 的几率。
但事实上这个整个宇宙自然显示出来的都是合适于人的居住，
但是这个宇宙自然显示出来都是完全合适人的居住。
譬如科学家他们已经证实，若是根据质与能对于宇宙的体积的比例常数，
科学家已经发觉如果根据质和能对于宇宙体质的体率的比数，
如果有 quadrillion 的误差，就是千兆分之一的误差的话，
如果只有千兆分之一的误差的话呢，
这数字有多大呢？
咁呢个误差嘅数字有几大呢？
就是10的15次方分之一。
是十的十五次方分之一。
如果有这么一点点的误差的话，
如果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误差，
这个宇宙就会变得太拥挤，或者是太散漫，人没有办法居住。
这个宇宙就会变得太过挤拥，或者是太过散漫，人没有办法居住。
又好比说这个重力的常数，
又好比说这个重力的常数，
如果这个 constant 这个重力的常数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
如果这个重力的常数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
如果那么大一点的话，这一个重力就能够让人被吸到地上。
如果稍微大一点的话，人就会被吸到地上面。
那么太阳呢，会在一年之间就会冷却掉。
咁而太阳喺一年之间就会冷却。
如果这个重力常数稍微少一点，
但是如果这个重力的常数稍微小一点，
那你走在地上就好像走在棉花堆上，会一直不断的陷入到地心。
然后你走在地上面就好像行在个棉花堆上面，一直不断地会陷入去地心。
所以科学家越研究宇宙，他们越发现这个宇宙是合适人的居住。
所以科学家越研究这个宇宙，就发现这个世界是合适人的居住。
这个宇宙绝对不是一个无意义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而是一种智慧的设计的结晶。
所以这个宇宙绝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偶然的发生，而是一种设计的结晶。
所以越来越多的天文物理学家他们相信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所以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说相信是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神告诉摩西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神在这里告诉摩西，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刚才我们看了这一些关于神的名字，
刚才我们看见关于一大块关于很多神的名字，
这些不过是对神的不同的形容，
这些不过是对神不同的形容。
其中有一位我们所读的，这里所说的我是全能的神，
其中有一个名字好像我这里所读的我是全能的神。
那么原来他的希伯来文是 El Shaddai，
原来他在希伯来文是伊艾沙代。
那么伊艾沙代 El 就是神， Shaddai 就是全能 Almighty。
希伯来文是翻译全能的神。
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全能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全能呢？
就是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有人他跟我说，
有人这样告诉我听，
他说我找到一个问题你不能回答。
他说我找到一个问题你不会回答的。
他说如果神是全能的话，神能不能够造一个石头他自己搬不起来呢？
如果神是全能的，神能不能够做一个石头是他自己搬不起来的呢？
我跟他说我二十五年前就问过这样的问题了。
我说二十五年前就问过这样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一个矛盾。
好像在问说你能不能够不能。
好像说你能不能够不能。
如果一个命题的本身矛盾，当然不能够成立。
如果一个命题本身是有矛盾的，就不能够成立。
但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
但如果你仔细去想一下。
也唯有神能够不能。
也都唯有神他能够不能。
只有神才能够不能。
只有神他才能够不能。
他当然能够搬起一个他搬不起来的石头，
当然他可以搬起一个他搬不起上来的石头。
因为神的全能包括了他理性的智慧，
因为神的全能包括他理性的智慧，
同时也包括了他超理性的逻辑，
也都包括他超理性的逻辑。
我们不可能用人所谓的逻辑来限制神，
我们不可以用人所谓的逻辑去限制神。
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乃是我们常常把神当作人一样。
有这样的误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常常将神当作人一样。
我们也以为神像我们人一样那样小气，那样自私。
我们又以为神好像人那样小气自私。
其实神向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其实神向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如果我们不愿意认识他，难道就是神的损失吗？
如果我们不愿意认识他，难道是神的损失？
我们把神限制在自己的理性跟自私当中，
我们将神限制在我们自己的理性和自私。
我们想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塑造我们所谓的神，
我们想说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塑造我们所谓的神。
所以神对摩西说，
所以神对摩西说，
他说他们未曾知道我，
他说他们未曾知道我，
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知道，
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知道。
其实神很愿意我们都认识他，
其实神很愿意我们人都认识他，
他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意思而生活，
他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意思来到生活，
他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他，
他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他，
而不是凭着我们的想象力，
而不是凭着我们的想象力。
神怎么样子让我们认识他？
那神怎样让我们认识他呢？
就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就是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这一本圣经这么的古老，就是记载神对人的启示。
这本圣经这么古老，就是记载神对人的启示。
有许多奥秘的事情，我们到今天科学进步了，我们才渐渐的明白。
有很多奥秘的事，今天一直到今天科学渐渐进步，我们才明白过来。
譬如说圣经里面讲到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原来那个天它是多数的，他说神创造了许多的天和一个地，
原来这个天是诸天，说神创造了很多个天但一个地。
当然照希伯来人的观念，他们认为天有三层的，
当然照希伯来人的观念，他以为天有三层。
但今天科学家他们发现大爆炸的理论，
今天科学家他们发现大爆炸的理论，
说这个宇宙不但是有很大的空间，
说到这个宇宙不但是有很大的空间，
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物质都是集中在一起的，
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物质都是集中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集中在一起的这个物质呢，有无限大的质量，
所以这个集中在一起的物质，它有无限大的质量，
也有无限大的温度，
也都有无限大的温度。
科学家称它为什么？黑洞。
科学家称它为黑洞。
今天最流行的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的形成的理论，
今天最流行的天文学家当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
他们相信这个宇宙呢有一个起点，
他们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起点，
这个宇宙不只是一个宇宙，有多个宇宙，
这个宇宙不只是一个宇宙，是有多个宇宙。
他说这个宇宙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母宇宙，也有一个子宇宙，
这个宇宙最低限度有一个母宇宙，还有一个子宇宙。
当这个母宇宙慢慢的收缩变成一个黑洞的时候，
当这个母宇宙慢慢收缩变成一个黑洞的时候，
然后就跟那个母宇宙分开而形成了一个子宇宙，
就跟母宇宙分开形成一个子宇宙，
这个子宇宙就变成黑洞，它爆炸之后就形成了大爆炸的第二个宇宙。
这个子宇宙又变成一个黑洞，它爆炸之后又变成了爆炸之后的第二个宇宙。
这个大爆炸所发生的时间是千兆分之一秒。
这个大爆炸所发生的时间是千兆分之一秒。
所有在那个当中这些跨子啦，这些电子、原子、中子，通通都形成了。
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有那些子粒都形成。
有四分之三形成了氢气，
有四分之三形成了氢气。
你们都知道氢气是水分最主要的原料之一，
你知道氢气是水分主要的原料之一。
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他非常奇妙的形容说，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第二节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他说这个地好像那个黑洞一样，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
他说这个地好像那个黑洞一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在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
在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
我念给你们听，
让我读给各位听。
那你说神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那里说神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这里铺张这个字原来就是把它散开的意思，
铺张这个字原来就是将它散开的意思。
那么大爆炸就是把 一个原来非常密集的物质散开了。
大爆炸就是将原来非常之密集的物质质体散开。
最先产生的就是水。
最先产生的就是水。
所以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这里讲到，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在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就说，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这个对大爆炸是一个很好的形容。
这个对大爆炸是一个很好的形容。
Well, 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些的分析也许只是一个推测而已。
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分析或许只是一个推测。
但是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也是一位科学的神。
神他既然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也是一位科学的神。
科学不会跟他冲突的。
科学是不会跟他有所冲突的。
只是科学有限度，而没有办法达到他超越科学的那一部分。
只是说科学本身是有限度，而没有办法达到超越科学的那一部分。
神是一位创造者。
神是一位创造者。
他也是一位永存者，
他也是一位永存者。
他是大能的管制者，
他也是大能的管制者。
他也是智慧的启示者，
他也是智慧的启示者。
他是至高者，
他是至高者。
他是全能者，
他是全能者。
当我们在最终他把我们赎回，他是赎回者。
当我们在最终他将我们救赎过来，所以他是赎回者。
当我们在病痛当中他医治我们，他是医治者。
当我们在，所以他是医治者。
我们需要他的安慰，他是照顾者。
我们需要他的安慰，因为他是照顾者。
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他是作战者。
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他是作战者。
我们一生当中追求神的圣洁，他是成圣者。
我们一生当中追求神的圣洁，他是成圣者。
在惊涛骇浪当中我们需要他的平安，他是平安者。
在惊涛骇浪当中我们需要他的平安，他是赐平安者。
万有都是他的，其实他不需要我们的奉献，他是拥有者。
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并不需要我们的奉献，他是拥有者。
我们在神面前的不义，他称我们为义，他是称义者。
我们在神面前本是不义，他称我们为义，他是称义者。
我们需要他与我们在一起，他是同在者。
我们需要他与我们在一起，他是同在者。
这一些旧约圣经当中这些作者他们对神的形容是出于神的一种启示。
圣经的作者在圣经里面对神这些形容是出于神的启示。
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不但是全能全知全爱的，他也是真正关心你我的一位神。
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单只是全能全知全爱，他也是真正关心你我的一位神。
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来依靠他，来寻求他的帮助跟同在。
我们可以来到认识他，依靠他，来到寻求他的同在和帮助。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谦卑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呢？
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呢？
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法则来认识他。
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法则来到认识他。
愿意这一位全能的神在我们当中得到应当有的尊荣。
愿意这位全能的神在我们当中得到他应得的尊荣。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神啊，我们不晓得如何的来称颂你的名。
神啊，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到称颂你的名。
因为你是这样的伟大。
因为你是这么伟大。
在你的面前我们显得是非常的微小无知。
在你的面前我们显得是非常的微小无知。
但你又这样的爱我们。
但是你又这么爱我们。
你容许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的祷告。
你容许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的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
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
以应当对待你的态度来对待你。
帮助我们用应当对待你的态度来到对待你。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尊荣你的名。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尊荣主你的名。
从内心向我们发出向你发出赞美。
让我们从内心 向主你发出赞美。
我们要请你原谅赦免我们过去的无知，
我们要求你原谅赦免我们过去的无知，
我们对你许多的不恭敬，
我们对你很多的不恭敬。
求主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从今以后做一个敬畏神的人。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